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第20节到第27节。这一段圣经讲到但以理，他怎么会得着这样的一个意象，或者但以理怎么会得着这样一个重要的启示，或者可以这样讲。这边的一个关键，因为帮我们很笼统说，就是但以理祷告。我每个人都会祷告，不但我们信耶稣有祷告，就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宗教，他们都有祷告。所以祷告不是重点，重点是祷告的内容。我相信但以理在那个时候，圣殿也没有了，他也没忘记圣殿祷告。那时候形式也没有了，他没有办法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跟什么人大家一起祷告。我到了这个时到了这个时候，真的不晓得但以理其他的朋友还在不在，还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已经分散到别的地方去。我真的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至少给我很清楚的看见，这是但以理自己一个人很真诚的面对上帝的时候。这边形容但以理的祷告，就是我说话，我祷告，我就说，好像上帝，好像耶和华正在他面前。他心里面有一种的，这个痛苦，他心里面有一种的，这个为着神所应许以色列人有一天还要回去，70年到了还要回去的这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这个在里面说话，你说他神经也好，自言自语。今天很多人真的在里面祷告，你说他神经病自言自语的，就是说，就是很真诚的，不是我在讲，不是一种疑问的，啊。今天我们大部分人祷告怎么样？除了在礼拜堂里面有疑问的祷告以外，不晓得真的自己很真诚的来面对神，而且想到神的应许，想到神的心意，想到神的这个什么的时候，想到神的国的时候，或者想到今天的基督教界，或者就像但以理想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他的神的百姓啊，不管我们今天用一个名词，人家觉得大殿你讲到基督教3个字是有一种歧视性的这个言语，这是你说的，只是我用很清楚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来讲到一种现象。我说今天的基督教真的里面有多多少少蒙恩得救的人，就像什么，就像当年神的选民里面神的百姓一样。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能够好好睡觉吗？我们能够这个心里没有任何的忧伤吗？所以当但以理今天加勒底王今天他在工作的职场里面，皇帝交代他的事情，我在圣经里面没有读到但以理为了王交代他的什么事情怎么样，除了要讲解梦的时候，他平常就按照他自己的聪明智慧在那边做事的时候，讲到祷告，没有讲到他为他的生活，为他的工作，为他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圣经为什么不记载？不记载不代表但以理没有祷告，但是呢，但以理这样的祷告，那跟我们都一样，那还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地方呢？所以这边把但以理的祷告讲得非常非常仔细的，有点形容的，那真的是但以理来面对神，思想神的心，思想神的应许，思想神百姓，神所爱的百姓。今天有的时候神的儿女我们可能不爱，但是当我们想到神仍然在爱着这一些他的百姓，虽然是软弱悖逆悖辱，是不是啊，屡次不听话应着景象，但是想到神的心的时候，神仍然爱他们。你看看悖辱以前就告诉他们70年日期满足，70年还要把他们领回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但以理在里面祷告，为着他的 为着神的心，为着神心里所爱的神的百姓，在里面祷告的时候，他里面被感动，很自然的，像说话一样那么的亲切，好像在他的面前有着一个人，或者在他内心的深处有着一个什么他挂念的什么，他在里面就说话，那个什么，那就是祷告。而他在这样一个说话祷告这样的一个恳切的祈求的时候，怎么样呢？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承认自己的罪。他要承认什么罪？我在读到但以理的时候，他到底有什么罪可以承认？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对于神让他被掳这件事情，他心里面有不平。因为从各方面但以理书的记载，知道但以理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不是到了被掳之地才敬虔，他不是在被掳之后才敬虔，他在没有被掳的时候他就是敬虔，以至于他被掳以后可以活出那个在被掳的当中而仍然持守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生活。他会不会有种？他会不会就说他还是敬虔，他还是爱主？让他里面会不会有一种对神让他被掳这样的一种心情怎么样呢？他里面有一点点的对神的不敬。为什么要讲到这里想到这一点呢？因为我常常讲说，我说我到美国是被掳，我知道我爱我的神，我知道我真正跟随我的神，但在那段被掳的时期，我心里面对神有一种不太想理他，就像跟很爱的人之间有别扭的时候怎么样呢？不想跟他讲话，但是不爱他嘛，爱他；不信他嘛，信他；不顺服他嘛，顺服；不顺服怎么到最后还是在美国停留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心里面有没有那种感觉？真的对神不敬了，有的。我不晓得但以理被掳的时候他里面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一眼就看到别，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是一眼就看到别人的错，祷告变成控告啊，对不对啊，这个那个。但是我在想，但以理真心面对上帝的时候，一个现象，第一个现象什么呢？神一定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光景。他认什么罪？他想到以色列百姓这样的糟蹋神的恩典，神把他们领到这个迦南美地，建立了国家，这一群以色列人居然糟蹋神的恩典，是不是啊？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最后被掳，身边被毁，是吧？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我不晓得但以理会不会对这些神的儿女们有一种的心里面有一种的什么？今天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个情况，我们对于其他犯罪软弱弟兄姊妹心里面的那一种的眼神，那一种的话语，要不要悔改？我相信但以理，你们不要把我相信的当作什么，这只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但以理到底有什么要为自己祷告的？他那个祷告不是笼统的，神啊，我也是以色列人，他们犯罪，既然我是以色列人，我也犯罪，不是那么轻描淡写的，是真真实实的。他面对神，他向神祷告，他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想到在他这个祷告的以前的这一段岁月的里面，他真的有很多得罪神，他需要认罪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况。当一个到神的面前说，我到了神面前祷告，看到自己都是圣洁的话，我不知道他是到了谁的面前。到神面前，今天我们擦了再干净，我告诉你，你只要大光一照，空气里面的灰尘通通都照出来了，干净什么？今天我们到没有到大光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很干净。这个，我们瓦族的孩子到我们以后，从他们离开他们家到我们下面来， 这个读书，读书的时候这边呢，因为我们盖的房子也好，光线就比较好，所以呢他们比较容易看得见被子的脏啊或者什么东西啊，所以他们这边他们慢慢就学习了干净，会扫地啊什么，这也是老师们刚开始教，以后住在一个比较干净的宿舍环境跟住在一个比较肮脏的环境，他们马上就感觉出那种不习惯。所以这个我们开始我们第一次带他们返乡回家的时候很特别的，有一些孩子一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把他们家里面的被子啊什么统统拿出来看看有多脏，因为这个瓦租的房子黑漆漆的，根本也不透光也不干嘛，所以里面再脏看那些看不见，看不见把它拖到太阳底下来，拖到屋子外面太阳底下一看就知道有多脏了。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就帮忙洗被子啊，就回家有些孩子就开始帮家里面打扫啊，七七八八把它弄弄干净。今天你不到光的底下你怎么可能知道脏不脏，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看不见自己的脏，只在神的面前告别人的罪。哇，我不晓得我们是到了神的面前还是到了什么面前，这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交通的一个是很特别的一点是，他说我正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什么呢，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我很想不通，怎么叫很想不通呢，后来也想通了。怎么想不通，难道但以理大胆到被掳之地还逐个坛在那边献祭吗？孩子他在被掳以前他一直是过着一个献晚祭，而这个献晚祭对但以理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让他不能忘记的时刻，以至于怎么呢，以至于在这个时刻虽然他在被掳之地，我不晓得啊，这个他在被掳之地真的献晚祭吗，真的这个杀羊献祭吗，杀牛献祭吗，杀斑鸠献祭吗，我不敢讲，我也不敢讲一定没有，但是有一个事情是一定很确定的，就是献晚祭的这个时刻对但以理来讲非常的重要。献祭的重要是在于我们全心的奉献给神，献祭的重要在完全奉献给神，讨神的悦纳以前，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真的让祭物代替我们的罪。所以对献祭这件事情来讲，对但以理在但以理生命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记号，以至于那个时刻他不能忘记，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说那个加百列是什么时候来的，加百列是在大概是在献晚祭的时候来的。今天我不晓得在我们生命里面什么时刻是对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发薪水的时候吗，是什么时候，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山上人生孩子什么时候生的，也没有手表什么时候生的，他们都有几个比较关键的时候，就像鸡叫的时候，就生的那一刹那，在生活周围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这个让他能够留下了，哦，鸡叫的时候生的，什么时候生的呢？那段时间刚好在割稻谷的时候生的，什么时候生的呢？啊，这个前天哦，他们是在种玉米的时候收的啊，是不是啊？或什么时候生呢，太阳这个快要出来的时候生的，就他们有一个东西很真实的东西。今天我们手表告诉我们几点，那时候的人怎么样，那个时候的人是一件发生一件什么样重要的事情告诉他大概是什么时候，所以他没讲几点，他说献晚祭的时候，很显然这个献晚祭是但以理不能忘记的一个时刻，很清楚一碰到这个时候来，就是这个时候是献晚祭，哦，这个时候献晚祭，结果怎么样呢？是这个加百列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什么时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有没有一段时间只要在这段时间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像但以理一样说是献晚祭的时候这个加百列来。 显然可以看见这个，而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也正是那个晚祭，或许就是但以理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的时候，他以不能献祭，但是以真心在神面前向神祷告，来成为什么呢？来成为他的祭献上。他那个祭真的献上，那个祭是要用生命的。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看，他也不管这个玉玺，对不对？是吧？他也被丢在，他为了面向耶路撒冷向他的神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一天三次，是不是啊？这个三次里面可能有一次就是在他这个被掳之前，在圣地的时候的谢晚祭的时候，我可以这样合理的这样的一个领受。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更深的关系，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真实不能够被震撼的，人也没有办法因着环境因着什么来改变的，这个时刻对但以理来讲是不能够忘记的。所以加百列什么时候来？正是他在约在献晚祭，这个晚祭什么呢？这个晚祭可能就是但以理每天向神祷告的那个时刻。OK， 好。这第二点交通。第三个我要跟大家交通是，加百列来告诉他说，你是一个蒙大蒙眷爱，要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我不晓得但以理明白了没有。只要但以理明白的话，他就把他明白的写下来。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只把加百列告诉他的写下来，至于他明不明白，我不知道他明不明白。但是我有一个想法，假如他是真是明白的话，他就会把他明白的写下来。不是因为加百列跟他讲的话，要他思想，要他明白吗？他到底明白了没有？因为这个又是个意象，又是个预言，又是一个启示。今天有很多的人，他只有看到预言的部分。为什么呢？预言到的时候会成就嘛？成就以后怎么样呢？成就以后怎么样呢？成就以后我们就知道说，哦，这个预言成就了。举例来讲，圣经里面预言有没有童女怀孕生子啊？你把这段圣经在那个时候，以赛亚他知不知道什么叫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神怎么告诉他，他就这样的传了以后，不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想，圣经里面记，对不对？好了，等到一天这个童女怀孕生子了，又记在圣经里面。我们现在的时候一看到，哦，圣经里面记载是玛利亚是个童女，她生下来，哦，这就是符合应许了，对不对？但是问题是，童女生子的这样一个这个应许啊，不，这样一个预言是成就了，但这个启示是什么呢？今天我要交通的也是这样。今天有很多的书大家可以去看，70:7，49年，62:7，多少年，这个代表的是什么？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对不对？是不是啊？可能是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古列只是出令给他们归回，是不是啊？对不对？另外还有个要给他们盖圣殿，出令建造圣殿，这个令是谁出啊？今天圣经学家有很多的争议，通通是在字面上的争议。今天呢，我也不加入这些口水战，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从70:7的这个方面，我有个体会很稀奇。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读到70:7，我跟耶稣讲的，你们老鼠跟彼得讲说，彼得说我们老鼠几时才够？耶稣说70:7有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把这两个会有做一个。70:7的意思嘛，是老鼠的意思，完全的老鼠的意思。所以后面讲到什么呢？要除尽罪恶，有没有？引进永义，赎尽罪孽，引进永义，有没有？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愆，引进永义，有没有？什么叫老鼠？老鼠就是遮盖罪恶。老鼠就是让别人得罪你，犯对你犯罪的这种怎么样呢？ 就是赦免他。我慢慢在想，神为什么要为以色列人预备，神为什么为他的选民预备这七十个期？神一直给他的百姓有机会悔改，你同意吗？被掳七十年以后，以色列人回归以后，他们是神的良民，他们是真正体贴神心意的百姓吗？他们是活在一种什么样的光景里面？被掳归回的光景，你看盖一个圣殿要盖多久才盖得起来？最终盖起来了，真的，神又差遣先知，又是鼓励，又是什么的，是不是这样？你看看，再重新建造圣殿，被掳归回再盖，再盖圣殿的时候，里面还有什么？里面还有官商勾结，是不是啊？啊，里面讲到什么？里面讲到大祭司的女婿还是什么的，这些这个外戚什么内臣的七七八八搞到怎么样呢？搞到占据圣殿什么？有许许多多神的百姓，他有没有得着被掳的这个功课？我慢慢的想到最什么呢？什么风烛异象，意思就是神的话有没有？你看，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在耶稣基督降生这个以前的这几百年当中，有没有风烛异象啊？有吗？这七十个期里面有什么呢？有以色列百姓到个地步，神还是愿意赦免他们。到最后，神知道说，我跟他们讲话也没有用，为什么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啊？因为他讲你都不听，他讲过的都不听，还要再讲吗？几乎通通讲过了都不听，那怎么办呢？七十个期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有受膏的君要来，有没有？就说，就为什么受膏的君要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耶稣基督来的意思就是要来让七十个期的老鼠，要让这个七十个期对神百姓的恩典整个的完成。这是静静的我在读，这是一个很宝贝的东西，对神的百姓来讲，七十个期。我突然想到了新约时代耶稣讲到饶恕人当有七十个期，就是完全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接纳饶恕给机会是完全的。今天我要问个问题，以色列这么败坏，但是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得不得救？今天好几派的人，一派人不得救，不信耶稣就不得救，我的看法不一样。是神的选民，神绝对不会背负自己，凡是以色列人他们都得救，因为到最后怎么样呢？雅各全家必然得救。那是在什么时候？在末后一个期，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是完全的。今天我们真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已经进入了神的国，我们已经是神的百姓，但是我们可能也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被掳，我们也上帝给我们这种环境，我们学功课，学了功课又怎么样呢？虽然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归了，让我们能够从一些难处里面这个被掳的情况里面出来了，让我们学到功课吗？不一定，虽然不一定，但是怎么样呢？不要忘记，上帝为他的百姓都预备了七十个期，这七十个期就是到最后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来成就这个七十个期，真正的意义是对神的百姓完全的饶恕，对神的百姓完全的接纳。今天我们想，不要想说，哎呀，我今天嘛，我真的悔改信过耶稣以后，今天嘛，今天刚强的什么得救了，是不是啊？结果怎么样？我软弱了什么又不得救？那是你想的，那是人告诉你的。耶稣基督，你看看，神为以色列百姓预备这七十个期，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要引进永义耶，这是什么意思啊？雅各家在末后一个期的最艰难的时候要全家得救。今天我们败坏，今天我们软弱，但是 这是我们人的想法，哎呀，我对不起神，我可能神不理我了。你放心，我们的神爱我们就爱到底。神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赦免我们的是什么罪啊？是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跟以后的罪。耶稣基督完成，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是完全的。弟兄姊妹，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但今天也有人慢慢慢慢体会的不完全，怎么样了？既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救赎已经这个拯救我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罪通赦免了，所以你悔改你就错，你不可以悔改。哇，这个也是太那个了。有一次我跟这样的一个弟兄交通的时候，悔改你悔什么改？耶稣都赦免你的罪，你没有信心吗？我说弟兄，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跟你讲一件什么事情呢？举来讲，我知道我太太绝对不会跟我离婚，她爱我，真的爱到底。她接纳过去的我，她看过我过去的样子。今天跟我结婚了，在我们没有结婚的时候，她知道我过去是什么人；结了婚以后，她知道我的脾气里面什么没不好，对不对？她统统接纳，她根本不计较。而且我将来可能有的，他也愿意接纳。对，我可以因为说我太太这样的爱我，我就胡作非为吗？不不不，我会不会在他的面前，有的时候会认罪呢？会认罪，为什么认罪？我觉得我对不起我太太这样对我的爱。不是说我不相信他会赦免我、接纳我，你了不了解？今天假如一个人，他用一套神学的理论，对不对？神一早就赦免一切罪了，所以我就是犯罪，我也不需要跟神悔改，理直气壮吗？没有觉得对不起主吗？没有觉得那种对主的亏欠吗？愿意到主的面前，就像我常常有跟着大这个大妈，你真的原谅我。我虽然知道他会原谅我，但是我要表达我对大妈的一些亏欠，这样的一种在神面前的心错吗？为什么今天很多人没有这样的心？接受了一套神学的观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高兴干嘛就干嘛，是这样的吗？是神学观念救我们吗？还是耶稣基督真正的爱感动我们呢？这两个东西很差别不一样的。我觉得今天有很多人是活在一些所谓的教义神学观点的里面，他没有活在主的里面，这两个东西差别很大。神为了爱以色列人、救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所以我今天要讲了，这个预备是谁预备呢？是爱他的神耶和华神为他们预备的。运用到今天，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怎么样呢？神为我们这些外邦人预备的是救恩，为我们预备的这些救恩怎么样呢？为预备的救恩也像神为以色列人预备这个70个7是一样的，是什么呢？神的救恩永远有功效。这是一个何等这个甘美的一个真实啊，这是何等甘美的知识。那么下面我也稍微能够稍微要第四方面我稍微要交通一下的，就是这边到底还是有这个预言吗？有些预言已经发生了。就是69个7加上62个7，这69个7在历史上已经统统发生了。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这个受高的军被剪除，一直到圣殿怎么样呢？一直到圣殿被这个城和圣所被冲去，从那时候开始怎么样呢？中东地区没有宁日，战争的事情一直到底，荒凉的事情已经定了，必有征战一直到底。就中东你可能有这个不打仗吗？没有可能。为什么呢？这是神的预言。这个预言是什么呢？这个预言是很真实的一种属灵里面的征战，而不但是大老婆跟小老婆、儿子之间的征战，那是神跟敌基督之间的征战。所以怎么样呢？敌基督就是魔鬼要完全吞灭神的百姓，但是神的应许要在那个地方保守神的百姓。所以怎么样呢？征战的是一直要到底，到什么底呢？到最后一个期来到的时候， 最后一个期。我下面讲的是这个知识的部分，这知识的部分也可能是事实的部分，但是呢我要讲的到最后里面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就到有一天，到有一天会有个结束，不是无限就有一个结束，现在不结束怎么能够进入永恒。 OK， 好，假如我这样讲，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要结束？上帝是要结束人呢？不，上帝要结束魔鬼，要把那恶者丢在硫磺火湖的里面。要有个结束，这个结束是让罪恶有个结束，然后怎么样呢？让跟罪恶在一起不悔改的人怎么样？以后也不能够危害这个人了。所以这个结束是对罪恶的结束。你看这边讲到，前面讲到什么？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愆，这些东西是什么呢？一个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能够除尽、赦免、赎尽。耶稣基督救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另外一个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最后的审判，把这些通通丢在硫磺火湖，永远沉沦的里面。这也是除尽的。除尽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得着恩典，一个概念是落在刑罚的里面，是不是这样？ OK， 这是一件非常清楚的事情。而在幕后，在幕后一个期有一个非常大的指标，上帝给我们告诉我们，免得以色列人在最后这个期里面他们还不悔改，因为神会留给他们这个机会吧，对不对？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了，所以会怎么样。所以我今天跟人家传福音传到最后的是怎么样，我说你今天可以不信，今天你真的什么都不相信，但是我告诉你，若是你的寿命活得比较长的话，等到有一天你突然之间发现，哎，怎么搞的？你很亲近，认识了一些也让你很敬佩的，也让你很羡慕的，只是这些人跟你传耶稣你都不信，突然这些人通通不见了，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没有留下任何的音讯，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是许多的人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末世来了，他们背提，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也是跟一些有头脑人跟他们分享的时候，跟他们讲到最后的时候，真的不晓得讲什么，我就跟他们讲说，神还是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有一些是我们人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末后一定要发生的事情。有一天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要被提，活活的他们不见了，人间，这才叫真正的人间蒸发了。而在这个地方，神对以色列百姓告诉他们，一期之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一期之半会有和平。一期，这个一期之内，就一期之内就是一期之半，或者是一期之半，一期之内，一期之半是同样的意思。一期之内，一期之半，这只有一半，就是三年半的时间，怎么样呢？哇，以色列人会很开心，因为很多人跟他们订立盟约，而且怎么样呢？他们那个盟约什么盟约呢？因为战争的是一直到底嘛，什么盟约呢？就是和平盟约。这个和平盟约怎么样呢？这个和平盟约到最后的条件，以色列人肯跟他们订和平条约，一个前提是要允许他们可以盖圣殿，而且恢复祭司。假如敌基督有魅力到个地步，让中东地区有和平，哇，多少人要敬佩他。以后怎么样呢？敌基督只有一招诡计，就是允许以色列人重建圣殿，按照以色列人的律法恢复他们祭司。以色列人高不高兴啊？高兴，他们觉得是耶和华上帝帮助他们是得胜。但是怎么样？不，他们上了敌基督的当，敌基督投你所好，结果怎么样呢？一期之半以后怎么样呢？一期之半以后必要终止献祭的事。以色列人，神给他们这样一个看见。今天我担心的，今天有很多在末次号 铜吹响的时候没有背弃的。那么怎么样呢？我再说我自己本身是比较，我在读圣经里面我发现我是比较倾向于背弃，是多次背弃的。我也只是讲，你们说我异端没关系。我读圣经，读到最后是多次被提，一批一批的提。第一批什么人提？大的是什么人提？到以后怎么样？是这样。今天有一些人被提了，有人被留下，被留下的那些人，突然有一天。我指的不是犹太人，我指的是在基督教里面那些这个没有刚刚开始被提，第一批被提没有提到，第二批被提也没有提到的这些人怎么样呢？当你看到一个现象，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城，犹太人开始建圣殿，犹太人开始恢复祭祀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位上帝是永活的上帝，真实的上帝，是让不可能事情发生的上帝。那时候要真正彻底的悔改，因为没有三年，没有多少年代了，三年五年的时间，你怎么样？不要再那么看重世界上的这些你吃的喝的用的面子，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了。要好好真正的悔改，专心的在这位神的上上。启示录讲的时候，到最后怎么样？天使还飞在空中传福音的吗？还有机会留给人吗？你看七十个七，一直到最后，神的恩典、怜悯、救赎，真的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心存敬畏，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不要做一个自绝于恩典之外的人。我们真的要把握住这七十个七带来的启示，神的爱，神的赦免是永远的、无限的，除非人不接纳，除非人不要，那么他的罪怎么样才会永远的这个止住罪恶了？什么赎尽罪钱了啊？是不是啊？那个除尽罪恶了，赎尽罪钱了，到最后就是扔在硫磺火湖的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